清廷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的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一个是庄廷龙的明史案。庄廷龙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的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板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龙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龙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70多条人命。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明士，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明士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16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300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亚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廷出的考试题是《为民所指》，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为”是雍字去头，“指”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廷被关在监狱里病死。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长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希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 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熙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批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谕，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